听众朋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 IPBES 的第七届全体会议本周一公布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全面研究统计报告。去年的同一时间，本台曾经向大家介绍了该机构公布的研究报告。那么同去年相对比，今年公布的最新报告的特点是什么？为何引发舆论如此强烈的反响？报告如何评论中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政策？我们为此采访了参与报告撰写的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系教授刘建国先生。刘建国教授首先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报告总体评论说：
这个报告2016年开始，就三年时间，有100多个这个专家来自于50个国家的这个专家参与，还有另外300多个专家呢，就是做一些贡献的，就是说他们提供一些材料啊，或者写一些论文。这个报告也包括中国的一些专家在里面。这个报告呢是这个第一次能够这么综合性的这个全面的对这个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做出一个这个全面的评估。整个报告大概有1500页纸，现在就是说出来的呢，就是说这上个星期就是说那个会员国吧，就是通过的，就是批准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决策择优已经批准了。现在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一个发现呢，就是说有大概100万种这个物种处在一种比较濒危状态，而且在这几十年之内都可能这个灭绝，假如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的话。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下降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上一个世纪，是吧？还有这个世纪，这个由于这个它的栖息地了，就是损失以后，它的这个物种现在至少还存在的话，它也可能活不长了，因为它没有地方生存的话，它就不能长久待下去了。还有就是说什么呢，生物多样性这个丧失以后啊，对农业，对这个水产，对这个海洋，对这个旅游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人的生存的基础是靠这个智能的这个生物，你就像种水稻的话，我们现在吃的水稻第一它最先参与这个野生稻，没有这个野生稻上，我们也不可能培育这个水稻，而且就是也吃的这个猪和牛啊，这些都是由野生动物培养出来的，是吧？没有这个野生的这个动物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这种就是生锈吧。就是说人的生存就依赖于这个智能，好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在报告中也提到一些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避免第6次吧大规模的这个物种消失的发生，那么你能不能谈谈在报告中提到的这些措施都包括哪些内容？
对，这些措施有几个方面，一个呢，主要是我们针对这个对这个物种这个影响的一些这个因素都采取一些措施吧。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土地地变化的因素，还有就是你土地地变化呢，改变以后，它就对这它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是吧？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它直接扑杀，就是这个野生动物扑杀以后，它就自然就物种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环境污染，就是你环境污染以后，它有毒的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来说，它这个就是说影响很大了，就是说就像人一样，你在污染的环境中，它就不能够强行生存下去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气候变化，这个是主要的物种集结的因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我就是说要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考虑，因为一个是这个人口多的话，这个需求量就大，这个资源这个需求量就大。不但是人口的问题，还有这个家庭户数的问题。为什么说呢？家庭因为人口不只是一个个体了，家庭这个户数呢是他这个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基本单元。你假如说一家一户的话，人多，他可以很多这个那个可以共享一些东西。现在这个一家一口和两口人的话，他也需要有很多这个房子啊。也得需要一些那个电器设备啊， 还有这个能源消耗啊，它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每个人的这个电力效率，资源电力效率就低了啊。
嗯，
这个是从这个个人或者家电来说，还有就是政府来说，政府就是一些政策很重要，因为政策呢有好多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没有到位的话，那就是说对这些破坏行为的这个有约束的不够。
我看到那个法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报告呢，联合国的报告中列出了有十个国家被列为是受物种消失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其中就包括法国。那么我想知道报告是怎么说中国的情况的？
中国的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野生动物啊，生物多样性还在降低。
这十个国家里面包括不包括中国？
我没看到那个。
没有看到啊？好的，没有问题。
中国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就说那个总体上生物多样性还在降低，但是近年来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生态环境呢有一些这个改善。你看有些那个濒危动物现在这个也在不断的恢复。你就像那个大熊猫的话，大熊猫的这个栖息地在上升，那个而且大熊猫从那个濒危的等级也就下降了，就是说不如以前那个濒危的程度高了，就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只要措施得力的话，还是有办法这个解决这些问题。
嗯，那有评论说中国在保护大熊猫上面确实是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呢中国在保护其他的物种方面，有的人甚至认为就是中国把这个钱都花在大熊猫上去了，而没有对别的物种进行足够的保护，您怎么看？
对别的物种有的当然没有保护足够但是在这有很多这个物种在大熊猫这个栖息地中间也间接的受到保护。你像有些那个动物它都在森林里面吧，假如在森林里面你保护了森林的话，也就是那就是说保护了大熊猫的森林，大熊猫的森林主要是靠森林吧。那么呢它同样在森林里面它们也受到了保护。
嗯，
但是都在这个大熊猫森林之内这个一些活动，那么对它的保护就没有得到这个足够的保护，有好多地方。但是现在整个这个国家呢，整个国家就说什么呢？建立保护区现在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2700多个保护区。那保护区内，这个保护程度要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就是情况呢，就是即使在保护区内，也不一定完全得到保护，因为有的人还到保护区里做些那个土地开发或者是一些那个砍伐。对，也有偷猎啊，这些都有这种情况。
嗯，确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呢您觉得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一个还是一个投资还是不够。因为什么呢？你要保护这些生物的话，那么你就说要怎么能够这个把当地居民的生活这个来源解决，因为当地是居民的生活来源解决不了的话，他们还是得必须得利用的当地的资源，因为利用当地资源呢，就必须对这个就肯定对这个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非常感谢刘建国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此外，法国媒体报道说，同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一样，联合国各大成员国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报告撰写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诸多分歧。学者们呼吁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各国政府的官员最终在签字批准报告时，往往会对报告中使用的词语进行更改。比如说，最初的版本在有关渔业资源的章节中，学者们直接对开发渔业资源本身提出质疑，而在最终修改的版本上，开发这两个词变成了过度开发，言外之意是可以容忍不过度的开发。另外，印度尼西亚与巴西等国拒绝将单一的农业耕作方式提出质疑，尽管众所周知，单一耕作方式往往以砍伐原始森林为前提，这对减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都有害无益。然而，由 由于来自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反对，报告最终未能对单一农业耕作方式提出限制。同样，法国与中国则坚持在报告的最后版本中抹去有关原住民的权益的内容。报告仅仅指出原住民的传统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自然关联。那么各国政府为何要对该报告上面的每一个字句都加以斟酌呢？其原因是该报告将是明年新的生物多样化国际框架谈判的参照版本。明年5月，联合国的第15届生物多样化框架协议谈判会议将在中国举行，届时联合国将制定出今后10年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指标，所以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其重要性并不亚于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尽管2010年联合国在日本通过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名古屋议定书以爱之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尽管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所制定的目标也同样未获得遵守，但是联合国大会的关键作用还在于使各国民众意识到气候以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说到底，保护生物、保护环境终究是你我公民每个人的责任，更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动。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向您介绍的是刚刚在巴黎公布的联合国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最新报告。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